好，开始吧。
老师，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呢，就是我这边有两个这个问题想问一下。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如梦观，是不是就是一种我们修行过程的一种方便说，在佛法修行方便说，就是它能更让我们真切的去感受这个空，然后呢，达到就是这个修行的这样的目的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。第二个来说呢，刚才我们就是讨论一下关于这个空，空呢，就是我个人理解，就是空它其实并不是没有，因为它是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，它没有个实相，它时时刻刻的，它可能很多都是假的，可能都是过程，它没有一个终点，也没有一个起点，所以呢，它并不是没有，它只是一种过程或者一个不断变化的一种，也可以说一种状态，是这个。但是呢，就是您这边说认为是空就是没有。所以呢，我想就是这个问题，您不能回答一下，看看对这个空的解释到底是什么。
啊，好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如梦观是不是方便说？不是方便说，就是成佛的直接的方法。究竟说，你做如梦观就能成佛，做如梦观熏的这个记忆就是符合佛说的，嫉妒众生又知道没有一个众生可度。那个须菩提问的就是，我们成佛心怎么想？佛说就做如梦观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直接回答，究竟说最好的修行，最根本的修行，抓住如梦观就是最好的修行。佛直接告诉你的成佛方法，其他不是如梦观的，比如说你呀，先布施，先到寺里做义工，这才叫方便说。因为你布施不能让你从梦中醒来，布施不能让你这个叫成佛，靠持戒也不能成佛，靠忍辱，靠一直到靠禅定。也不能成佛，必须什么呀？前五度都是方便说，都是为了让你得到智慧的方便。方便就是方法，就是前五度都是为了让你最后得到智慧。什么智慧？如梦观的智慧。所以呢，三世诸佛都是依智慧成的佛，不是依前五度成的佛。所以呢，智慧观、如梦观，这叫智慧度，这是究竟说。前五度才是方便说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说空不是没有的，完全违反所有的般若经。心经说五蕴皆空，一直要空到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才能够究竟涅槃。就是什么都没有。你说它是变化的，变化的怎么是没有呢？这个变化是没有，这个话是毫无道理的。一个东，你有东西它才会变化，对不对啊？有东西才会变化，有东西变化就是有东西，怎么跟空一点关系没有？
那老师，我问你，您现在在这讲课，您是有还是没有？
没有。
嗯，梦吗？你梦里头梦见你见老王老李说了很多话，你说那是有还是没有？就是肯定没有嘛。
那还不好意思，我再打断一下，就是，既然说是如梦观是吧？那佛说认为其实我们就是。在梦里面嘛，他为什么不说叫是梦观？不是说一定说如梦观？
我们平常说话也是这样，就是如就是像什么一样的意思，如就是是的意思，如梦是佛没法让你看到他证的真实状况，比如三界唯有心，三界广有心没有这些，他没法让你直接看点，只好拿梦中的东西来打比方，他做打了很多比方，比如说水中月。水中月就是什么呀？你看着有，实际上一点都没有。所以如水中月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看见的这个世界啊，就好像水中的月亮一样。你说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看着有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所以如就是是的意思。如梦观就是像梦一样的来看待它。什么叫像梦一样来看待呢？就是你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你昨天晚上做梦，梦见多少人、多少事、多少东西，也是。根本一点都没有，你就像这样来看待面前一切法，这就叫如梦观，像梦一样的来看待它。所以我们面前也是梦，所以呢，无一众生可而得度者。如就是梦，是的意思，要理解他说的意思。我们平常说话也是这样说。还接着说这个，就是叫无常就是空，这个是绝对错误的。无常怎么能是空呢？一个东西是变化的。这里头没有一点空的意思啊，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解释。
那你怎么解释无常呢？常是它这一种状态。
你去读大般若经里头佛解释过， 说般若经里头解释无常，什么叫无常啊？就是无是常。哎，他这样来解释，就是一切法空，这个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这是大乘解释无常的意思。哎，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学，这个学到这些经的时候都会讲到的。佛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就是无常就是空，哎，从来不说。小乘讲无常苦，苦无常空无我，它是什么呀？苦，这一切都是苦，它是有。小乘的世界观是有，小乘的世界观就是认为世界是有的，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我，没有一个人，它只空人我，不空法我。所以呢它讲苦空无常，就是一切都是苦，那是有，它是无常变化的，所以是苦。哎，因为你是你刚吃饱了，结果俩小时又饿了，是吧？这就是苦。哎，空它是只空人我，所以那个三法印呢是小乘的法印，叫诸行无常。这诸行是有的，它会变化。你看世界观是说梦中是有，它不说一切如梦，它说一切是，它说这个五蕴就是真相。小乘这么讲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说无常的这个一切法里头啊没有一个人我。哎，他只空人我，他不空诸常，诸行。诸行其实什么叫行？就是运行嘛，就是有为法，有变化的法。诸行就是变化，所以三法印，有的三法印直接就是说一切有为法无常。哎，诸行无常，有的就是说一切有为法无常。哎，所以小乘是承认叫法有人无，这是小乘的教法。到般若经呢就提高一步了，说不但人无，而且法也无，叫人法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法空。哎，这就是般若经。然后梦里都是空，然后我梦里空了之后，照见五蕴皆空之后，我见的世界真相是什么呀？我从梦中醒来，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？佛说三界唯有心，那个能做梦的心，我们那一大团记忆，只有那个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这讲唯识三世说法，佛一生说的法就这三个阶段。哎，对小乘说法有人无，这法有啊，是我们不是佛说的，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法有。哎，佛没动，只是在这个法有里头佛说了一个没有人我。哎，这样可以去不知道有我，可以去烦恼。但是你去烦恼，你还没从梦中醒来啊，没见到真实啊。所以呢有人又回小向大发菩提心，佛为发大乘者说，佛为这个金刚经啊为发这个无上乘者说，就是为发心成佛的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要觉者，佛的意思就是觉者，就是从梦中醒来。所以我们在汉文里头说我要成佛，你在那个梵文里头是什么呀？我要成为觉者，我要成为从梦中醒来的人。哎，你一发这个愿，佛给你讲什么呀？讲金刚经，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从梦中醒来，哎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初地，然后法眼一地一地，最后佛眼成佛。它空就是空，哎，所以把空讲成不是空，是没有的，全是颠倒佛意，就是佛从来没让没那么说过，哎，佛从来不把空说成有，佛说空就是空，佛说有就是有，佛从来没有这个含糊的话，哎，到这个一切法空，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呢，还讲什么呀？讲你从梦中醒来见到的真实世界，哎，是什么？三界唯有心。所以佛是三师说法，在解深密经里头佛这样来判教。你看这个空就是空，有就是有，清净住，没有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就是空，你必须要把它像心经说的要空，彻底空，无知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你才能从梦中醒来，不能生梦里一点东西。什么有啊？三界唯心，哎，万法唯识，我们的心识这一团记忆是有，那是有就是有，不能说没有。哎，所以佛说什么呀都是说的很确切的。佛是实于真于者，实于者，哎，如于者不，这个哎不异于者。佛不说二话，他不说在这说这个空，在那儿有说这个有，佛没说二话的。佛从三十岁成佛到八十岁入灭，说的都是一个真理，永远不变。哎，说有就是有，说空就是空，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。所以我们在末法呀，为什么叫末法？就是什么叫正法呀？ 就是佛在世的时候跟佛去世后五百年啊，人们理解佛法都正确，那叫正法。到五百年之后，本来正法是一千年，因为接受女众出家，结果正法缩短五百年。五百年之后呢，就进入相法。什么叫相法呀？就是好像人们理解的呀，好像是佛法，实际上已经不是佛法了，走样了，变调了。然后这一千年相法之后进入末法，我们现在等于进入末法已经这个一千年了。什么叫末法呀？就是这个，就是离佛越远投胎的人呐、啊，是修行的越不好的人，修行好的人是投胎离佛近，能见佛。投胎不这个修行的不好的人呢，见不了佛，见佛的弟子，还有佛法，也算有福报。但是呢，到末法的时候，是什么叫末法呀？就是人们跟修行根性差，对佛经啊已经看不懂了，佛说空，不知道佛为什么说空，理解不了，结果呢就不懂空，所以呢就认为应该还是有，把自己的凡夫见呢压过了佛见。就说这不可能是空吧，这应该是有，结果就用自己的见代替了佛见，把佛说的空颠倒成自己的有，学了之后等于没学佛，是吧？我们没学佛就认为一切都有，学了佛把佛的空字都变成说空都是有，空不是没有，都变成有了，没佛法了，没有任何利益。我来的时候就一切法有，学了半天还是五蕴都有，你这学什么佛法呀？修什么行啊？你就认为五蕴有，你能证到五蕴空吗？你能照见五蕴皆空吗？你能能所双亡吗？你能以无所得究竟涅槃吗？不可能。你连认为它有，你怎么可能见那个这个邪见？你怎么可证到五蕴皆空呢？你根本不相信会五蕴是空的，你怎么可能最后证到五蕴皆空呢？完全违背佛法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有，它是无常变化的，这就叫空，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。就是你从逻辑上想，这就是没有任何道理。你明明说它有，怎么这能叫它空呢？是不是啊？其他问题，这个我们慢慢来，刚来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这个道理，
那没有
啊。好，二组。
老师，我们的问题是那个三界为心的这个心，跟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心是一个心吗？
一个心。
法界有心吗？
法界有啊，法界唯有心。
法界有心。那那个佛有五眼、法眼，那我们可以说，还有五心呢？法心、慧心，这个心，如果它包含了一切，它还要给它细分吗？比如说有一个明心见性。心与性的分别是什么？
啊，这个心呐，你所有的一切名词啊，你都可以分到两个状况，一个是我梦里说的这个东西，一个是梦外的。这个心就包括有梦里的心、梦外的心。梦里的心都是假的，我们在这儿说我想什么，我想什么都是妄想。梦外的心才是真的。没梦了，那看到的心才是真心。真心是什么？我们说过，每个人就是一大团记忆，无始以来所有做梦的记忆，记忆的内容 85% 是色，色声香味触，五种材料组成我们的心，这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心里头亮起来的那个，就是做的那个梦，梦里的东西都是假的，包括物质，包括精神，包括我们梦里说的心。等一下，明心见性的这个心是指的梦中的心。我们梦中的心啊，明是指的智慧，我们众生心是叫无明，就是没智慧，看不到真实情况，在这做梦等于是瞎子。所以呢，明心就是擦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得到智慧，明我们的心就是增加智慧。增加什么智慧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这是梦，你从梦中醒来就见到真实了。所以我们学这个金刚经就是在明心，就是增加智慧的记忆，减少那个颠倒梦想的邪见的记忆，这样就转变这个心，就越来越明。明到什么程度？佛法记忆达到 10%， 就见性。见的这个性是什么呢？是空性。空性是什么？就是说五蕴皆空，这是一个真理。
空性指的就是那个实相的心。
不，空性这个词啊，指的是五蕴没有叫空性，就是梦中一切法都空，这叫空性。这个性是指的 属性、性质、特点、道理、真理，空的真理、空的属性，一个道理叫空性。它不是一个，你见到空性的时候是五蕴皆空，叫见到空性，实际上是什么都没见，叫见到空性。你现在见到五蕴就没见到空性，你五蕴一空就假说你证到空性了，并不是你见到一个东西，而是你见到五蕴没有了，叫见到空性了。这是一个假案例，你不要认为说我见到空性了，空性是个东西，有个相，那就没见到空性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有的相都空了，无相，见诸法无相，实相无相，你算见到真实相了。五蕴的真实相是什么？就是它是空，这就是它的真实相。你什么时候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见到空性了，见到这个真理了，见到五蕴皆空的这个属性了，见到这个真理了。哎，
明心的那个心还是蒙昧的梦中的那个心，
哎，明
就是现在心、过去心、未来心的那个心。
哎，对对对，我们是用这个梦中的心这样的，但是时刻记住这句话啊，梦里头都空，但是梦里的所有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，那个就真有。所以你说我们在这说话这是空，你怎么明心啊？你在这说话，这个话就会留下记忆，这个记忆就是看你，如果是正确的记忆，就是在明心。哎，明心，然后见性是见空性，见空性。然后那个五眼是假安立，实际上佛也是一颗心，我们也是一颗心，心跟心重合在一起。哎，没有五心，也没有五眼，就是你，他说，这个你一照见五蕴皆空，说有慧眼了，这就是个假案例，哎，然后有法眼了，实际上哪有法眼啊？就是心跟心重合在一起，心直接能体会到心，它并不是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没有眼耳，哎，你心跟心重合在一起，你就会体会。我们现在都能体会别人，就是你比如说母子，双胞胎。就是亲人，哎，那个亲人在旁边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儿的时候，你这感觉不舒服，我们有这个体会哈，实际上就是心的感应，哎，因为你们这个因缘比较深，所以感应比较好，哎，有很多这样。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就是晚上怎么都睡不着，就在那打坐不下去，哎，后来就来电话，哎，说他去世了。他就是，这就是那个，实际上是用心看的，所以五眼是假案例，五眼是告诉我们修行过程啊，你会经过这五个阶段，哎，这是个方便说。
老师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梦中的心呢，还不是太理解。就我们修的，因为记留下的记里的，就是在修心嘛，那怎么还有和实心还有区别？理解不了。
好，就是说。我们梦中这一切，就是你想到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不都是假的吗？但是我们同时就有一个真心，你所有的梦中的活动都会留下记忆，就留那个记忆就进了真心了。所以老记住，你有一个真心，你有一个假心。像我在这说话，这都是妄想，这都是，哎，这都是有声音吗？没声音，有想法说。有想法，但是那个真心的想法我感觉不到，我们感觉不到真心，因为我正在用这个真心。这个道理稍微提一下吧，就是我们梦中凡夫有一个特点啊，叫能不能见能只能见所，就是这个，你比如说刀子能割东西，刀子能割所，它可以所割任何东西，但是它不能割它本身，它是能割，外边的是所割，能不能见能，就是刀子不能割刀子本身，它必须割它之外的所有的东西。哎，我们的眼不能自见，就是我们的眼睛能看眼睛之外的所有的东西，但是你不能拿你的眼睛看你的眼睛，因为它是能看，能不能见能，能只能见所。哎，说我照镜子不就见眼了吗？镜子里头那个眼是你光照在你眼睛上的一个反光，那不是你的能见的真眼，那是所见的一个影像。然后就最后就到这儿，我们的心是能想能说能看，它可以见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它都能， 他就是不能见他那个能见的心，能想的心，他不能见自己。所以我们在梦中想到的什么听到的全是那个假心，就是全是我们你见到的都不是心。这么说，说我感觉到，比如说我感觉到难受，说这不是心感觉到难受吗？不是，是你说出来的一个难受的感觉，哎，存在一个难受的感觉，那是心的所感觉到的一种感觉，不是能感觉的心。能感觉的心我们是想也想不到，说也说不到，不可思议，就是你感觉不到它，但是它是真存在的。为什么？一个逻辑很简单，你有梦就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，你才会做出梦来。哎，虽然你见不到梦，你肯定知道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，你才会做梦。如果没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，你怎么会出来梦呢？如果说没能做的东西就能出梦，那个梦就是无因生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没东西就可以出梦，有这个道理吗？它一定有一个东西在做梦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真心能做梦的心一定存在，只是我们看不到它。这么来区分能真心跟假心。你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你从梦中醒来一没假的了，好，那就是真心跟真心直接相见了。哎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没假的了。你一看众生心，那个时候看的梦啊，不是现在的感觉，现在你就是在梦中。你在看别人梦的时候是跟看电视一样，他一个大圆球，这个心心里头有一块记忆，这个做天人梦，那个做人梦，你一看呢就是电视屏幕。哎，他在做什么梦，你绝对不会把那个梦当成真实，是吧？但是你见的是都真相。哎，真心假心这样的区别。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你只要说的正确的见解，都会流到真心里头，形成清净种子的记忆。
老师，我继续问一下，就在这儿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这里边也包含假心吗？
这个呀，它两个都包括。它首先呢，它实际说的是一句真话，就是说我佛呀就见到所有众生心，哎，我全都知道，这是一句真话。但是呢，它又是一句什么呢？在我们梦中用假象表述的真相。这个说的这句话跟我们众生听到的这句话理解的那个意思啊，这全是假的，全是在梦中打的比方。因为就像我说，实际是什么呀，我们每个众生一个大圆球是所有的记忆，实际上你从梦中醒来你见到的绝对不是这样。说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真实情况绝对不是梦中可以想象的。我们梦中是想象是在两个坐标，一个是空间，三维空间，一个是时间，这两个坐标里头，空间时间都是梦里的假案例，都不是实际存在，所以在你梦外绝对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，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大圆球。但是呢，佛又要告诉我们说他证到的是只有心，梦里的都没有，他怎么办呀？必须用我们梦中的这个三维时间来打比方。所以他说的那个过去心、未来心，那个就是这三心呐，这也是假案例的了。这就是既说的是真实情况，他又是用的假的语言，因为时间跟你根本不存在。哎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。我刚才讲的时候也提这个意思了，没有过去，说有过去，昨天我干什么了，那不是过去吗？你在说你昨天干什么了，这是现在心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可能说的是你的感觉，你的记忆，你的想法，你今天这个人比如说大变了，你的那个回忆就大变了，对不对？所有都是只有当下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没有未来，未来都是过去。注意啊，说怎么未来，你想一下，说我明天要到什么地方去办什么事，说这不是未来吗？你错了，你这是用你的过去想象了一个未来，对不对？你想一下，你说我明天要到哪儿去办这个事儿，可能碰到谁，我怎么着可能办成，所有你这个想的过程全是用你过去记忆怎么样啊猜想出来的，跟那个你到时候碰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儿。哎，你是用你的过去来 编织未来。说那这不是有过去了吗？错了，也没过去。这个说用过去是什么呀？指的是用你现在心里你能够想起来的那些记忆，那个记忆已经不是过去了。为什么呀？它一刹那一刹那它走到现在来了，你是从现在的记忆里头取出来一些东西组成你的未来。对，实际上也没有现在。所以这个时间概念呀，只是我们凡夫为了我们思考有秩序，我们给就是安排了这么一个名词，哎，使我们的这个思考呢，哎，我说的是去年的事儿啊，哎，我们都能听懂，就好像我说我们拿人民币一样，哎，你说这是值一百，这个值什么五十，这就是我们心互相承认，实际上那个一分钱不值那个值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，但是呢，我们大家都承认它就是一百，它就是五十，哎，我们说我说我现在说的是过去啊，咱们大家也说，哎，你说的是过去，这就算有过去了。说咱们畅想未来，畅想什么未来啊？我们是用现在来编织现在，哪有未来啊？哎，所以这些啊，一时可能都接受不了，先这么一点一点的来这个来接触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在下边提的那些问题都很好。哎，好好。
老师，我提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比如说咱都感冒了吧，是吧？就是说感冒了，比如吃感冒的药，你说两天好了，你说是药起了作用还是人起了作用？局限在这。
啊，我直接就回答你，也不是药，也不是人，是你的心起了作用。
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我现在老听到一句话，就是说没有对错，你怎么理解？还有第三个问题，刚才你们都讲心，我想这心是分。真心假心，这是指的他的一个各种的心，还是一个新的表现形式，不同的表现
啊？先回答第三个
啊，
所有我们想到的心呐，全是假的。那个真的，我们是一点都想不到，你也想不到，也说不到，根本就摸不着。但是我们就知道它有就行了，哎，但是注意这个关系，我们的假心跟真心是密切相关，所有的假心的活动怎么样啊？都在真心留下记忆，只有记忆是真实的。像你第一个问题也是，什么起作用啊？所有都是那个真心在起作用。说为什么我说了这句话，我吃了这个药就起作用啊？因为你的记忆里头啊，就是有这个有很多规律，哎，就是。说这个你这个是上火，这个是去火药，哎，你熏了很多这样记忆，结果呢，你说我吃了这个去火药了，一进去，因为有大量的这记忆说你吃了这种去火药，这种病就要好，结果呢，它就表现为这个，要就好了，一切由心决定。中间那个问题，第二个叫没有对错是吧？这个非常流行，绝对错误。如果没有对错，我们就不但不用学佛，我们都不用上班。对不对啊？你上班是对还是错啊？没有对错。那我不，你上班对，我不上班也对啊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对错，人就没，人的生命就没有意义。人的生命在什么呀？在抉择，就是我们人跟人有什么不同啊？就是我们的选择不同，造成了不同的人。哎，你选择不同，留下不同的记忆，结果呢，一个人这方面记忆多，他就这方面强。那个人那方面记忆多，他就表现为那个习气。这人的区别在记忆，记忆都是我们的抉择留下的记忆，抉择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意义，我们的生活的意义就在抉择。说你抉择对了，他抉择错了，你就得到善果，他就得到恶报，这是人生的意义。如果没有对错，这个很应该很容易判断，这是绝对不对的。没有对错，没有修行，你连生活都没有，哎，这个这是说法绝对不对的，这是一种有的说，怎么说呀？你如果用到这样是对的，就是说，哎，你说这个人好，那个人不好，你说都不对啊，不都不对了，你就说没有对错，说这个人对，那个人错，你说都是空，有什么对错呀？就这句话对。
刚刚我们也分享了
啊，
我说这一切都是空，
哎，
这空有什么对和错呢？
空就是对的，它不错。哎，你比如说有人说你说空不对， 他说不对，这空还是对，这是客观真理。哎，这是客说，你说这是梦，这就是对的；你说这不是梦，你这个观点就是错的，它还是梦。哎，这是客观真理。所以对错，学佛学智慧就是学正确的抉择，所以一定要分清。你看佛在整个经里都是教我们什么呀？说什么话对，说什么话不对，是吧？问须菩提说：“你这个怎么想啊？”他说：“这么想。”哎，佛说：“如是对。”哎，佛就是教我们认对错的，这就是要增长智慧。
那对错是分别的，怎么又说最后要无分别？
现在我们是只有分别的本事，所以我们必须在分别对错。你分别对错，分别的这个对的那个熏习的记忆够10%了，你就进入无分别状态了，没梦了，就没分别了。初地以上菩萨的智慧都叫无分别智，就是没有梦中那些分别的智慧。什么叫无分别智啊？限量智，就是都是什么一看就一下都明白，
就那里边没对错。
哎，那你更有对错了，就注意没对错这句话不对。没我说了，你学智慧就是学对，什么对什么错，是吧？哎，就是学，我们从小你刚生下来，母亲就开始教你什么对什么错，是不是啊？哎，
是不是如法的就是对的，不如法的，
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你世间也是，是吧？我刚才说刚生下来，你去吃那个枕头，哎，你母亲就告诉你说，哎，错了啊，不能吃，哎，你什么？他就教你对错嘛。整个一直到死，我们都在选择对错。哎，
那个老师可以这么理解，你听完经典的话就是，说对错是明对错，是刚才那个
别，那就又乱。
如梦观的一个
工具，对，
工具，
但是这个话不上，因为这个佛在这说的这个是什么不是什么呀？它是指的佛说什么不是你，跟我们说什么就是按照我们怎么理解的，它不存在这个句式，就是佛说的世界就不是我们一般定义的那个世界，真有一个世界，是名世界，就是只是叫做世界，实际上是个空名。这是为了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说佛说的话没有真实的那个所指，都是空。你要记住，这是梦中说话。哎，如梦观，不要认为佛说这个就有这个，佛说那个就有那个，这就理解错《金刚经》了。这个句式是提醒你，佛说的一切法都是空。哎，你不要佛说什么你就认为有什么，是提醒这个的。
你说的是如是观，就是说我去看一个什么事物。可以用如是的，就是说那种观，可以去观看。
对
啊，
哎，
但是佛不能那种。
佛就是这么看。
如梦观，如梦的是那样的佛，还是怎么
地？你就是说我们在梦中看到那个佛呀，也是假象，也是哎，也是梦中，也是如梦观。
嗯。
就是你看下边佛就问了，说能以32相观如来否？那个谁说不行？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32相的佛是一个假象，不是佛。你要说佛说，你要是用32相观佛，好了，转轮圣王就是佛，因为32相那个是个大福报相嘛，好多大福报的人也是32相，那看着32相就是佛，那就错了。
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佛其实也不是佛？
不是真佛，
不是真佛，
哎，是化身佛，哎，对，是个假象，是梦中的假象。
谢谢。
对对对，哎，你这就。是修行了，哎，你这就是佛就要表扬你如是如是，如是观是像这样看，哎，如是观像这样看，应作如是观应该像这样来看，像什么样来看呢？一切有为法都是梦，哎，都是空，像这样来看，就这么一个如梦观好了，你就能成佛。他，我们就是老忘这个，尤其是听佛说都忘。哎，你看佛说有大身，好，这一下就错了，这心成那个颠倒梦想种子了，跟修行没关系了。你看佛说什么？刚才说什么大身是吧？人身长大，你一听哦，佛说人身长大，这个想法已经错了。你听的已经不是《金刚经》了，你听的是那个世间法了。哎，人家须菩提说。立刻人须菩提就说什么，没等佛问他就说，你说人身长大就非人身长大，是名人身长大。哎，没忘如梦观，佛说如是如是，你这是真菩萨。 你要认为梦里有一点东西，即非菩萨。所以整个不要说整个金刚经、心经、整个大般若经、整个佛法，就讲这一个道理，就讲这一个道理，就是如梦观。抓住这个如梦观，你就看懂一切经。哎，就你要是忘了如梦观，就觉得佛净说反话，这什么都有，怎么佛老说没有啊？哎，就理解不了了。哎，所以啊，不要求那个什么，就是把佛经看了之后，说我都看懂了，是没什么改变。哎，什么都有，把空无，你像心经，从头到空到底是吧？无到底。结果到你那儿读了呢，什么都没空，什么都全变成有了。你说你还不如不学，你不学呀，你还对心经还不认识。你这一学呢，把心经给哎颠倒了，等着你这个会留下记忆呀。到你下辈子再看心经，一看，啊，这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。好，这绝对不对。
这个术语过程
不行，我刚才说了，你还不如没这过程。因为你要没这过程，你去学心经，像一般人一看，哦，观音照见五蕴空，为什么五蕴空啊？这还是正确理解。你有那个错误记忆，好，你还得消除错误记忆。就好像那个说，你走错路，你还得先把那个错路回来，你才能走到正路上。哎，所以啊，学佛一定要学佛说，不要听这个末法。末法，为刚才我讲末法忘了说什么叫末法呀，就是末就是尾巴尖嘛，就是佛就剩佛法就剩那么一点点了。那一点是什么呀？是那个形式还在，佛经还在，哪年译的一个字没变，佛经还在，但是呢没有人能看懂了。末法就是没有正法了，叫邪说横行，正法不行，这叫末法。哎，所以到末法的时候，就是正见已经很少有了，就剩个尾巴尖了。什么叫邪说横行？就是流行的都是错误理解。哎，所以不要你走这个弯路，当时说你没办法，你就跟着弯路走了，以后你还得消除这个邪见。哎，消除这个邪见，所以还真是还不如。但是呢，也是那个说的，你还真得走这个弯路。因为人呐，一开始他就是不理解，先熏很多邪见，然后以后再去消除邪见，确实是这样修行过程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你尽量什么呢，要符合佛说的理解才是正见，不要走样，不要走调，不要变调，更不要颠倒。你直接把佛说的空颠倒成有，你想哪有这样学佛的呀？如果佛告诉你的真意是五蕴皆有，观音想告诉你说我照见五蕴皆有，哎，这是他的真意，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照见五蕴皆空。如果佛说五蕴本来是有的，他也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一切如梦啊，一切皆空啊，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也绝对不会这么说。哎，他就直接告诉你五蕴就是有，就完了。佛是实欲者，哎，真欲者实欲者，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所以那个理解，就是你理解的变样了、歪了都不对，更何况你正理解颠倒了。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把佛的空解释成不是没有，解释成有的话，就没有佛法了，就跟我们没学佛的人的观点完全一致，学了跟没学一样。你想一想，这可能不可能对？学了佛之后跟没学一样，五蕴皆空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你这一读照见五蕴皆有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你学这干什么呀？是吧？你学这干什么呀？用佛给你告诉你有眼耳鼻舌，你妈就能告诉你，是吧？你生下来天天眼睛读一下眼睛，耳朵摸一下耳朵。
你这个说话
啊，
对，不要带这种挖苦这种心思，我们是探讨，是吧？你这个提出这东西来呢，也是别人说的，它有可能是不对的。这个东西呢，但是我觉得您这个表述这个东西，什么我妈告诉我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呢，
这是实话呀。
不是
你
误解了，不是我说嘛。
啊，
不，
你认为我呀，好像是带这个就是挖苦啊，没真没那个意思，真没那个。你要是一系列的听我的那个讲座，我全是这么，我就是佛说什么，佛说空就是空，佛说有就是有， 哎，我就是强调这个真理，真没挖苦的意思。我妈说，我经常举这个例子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就是说，不用佛告诉你五蕴有，你有眼耳鼻舌身意。哎，这个我经常这么说。我妈就是那，是你看现在好多孩子是吧，整天做游戏就是耳朵，哎，
对对，做这样的游戏，
就是你妈就能告诉你眼有眼耳鼻舌身意，哎，所以不用佛来说，佛为一大事因缘费那么大事儿来示现一回八相成佛来了，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告诉加强我们母亲告诉我们的，老师告诉我们的，电视广播告诉我们的，什么都有。你说这佛不是这他什么大事因缘啊？没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帮着众生加强邪见，可能吗？他一定是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原来不知道的真理，是吧？告诉我们一点新鲜东西吧，至少。你这一颠倒，没新鲜东西了，都是不说说妈这个是为什么呀？一开始婴儿啊，第一个记住的就是妈，第一个就是叫第一个老师。就是妈，她教我们什么，就是告诉你什么都有，红色、黄色，哎，什么色声香味触都有，所以不用佛来告诉，所以佛为一大事因缘，绝对不是来加强我们凡夫这个邪见的，没有用啊。妈、老师、父亲、社会，天天告诉我们有这个有那个啊，有一带一路是吧？哎，又多了一个一带一路，天天告诉我们有。不用佛来告诉我们有，佛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呀？这一切是我们是在梦中，一切皆空，从梦中醒来才见到真实，就是告诉这么一个。所以空一定是没有，梦一定是空，这个梦一定要醒，佛就是觉者的意思，一定是从梦中醒来的意思。我认为这个佛经说的是非常确切的，所以我才说的这么绝对，所以我这个绝对啊是坚信佛说的这个对，哎，真的不是这个带什么这个情绪挖苦是吧？哎，我为什么这个说的这么卖力气？是真的，因为现在普天下全是说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的，哎，
很多人，
哎，对，全是这个。
尤其是罗老师那样，
潜台词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
嗯，
就是不管是学佛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就是我们得一定得走正道。就是说一旦走了歪道了想回来都很难，
就是说你至少是你得绕弯子，你还得回来，哎，
还得
哎还得重新走，你还得从这歪道上回来。你比如说你现在就说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你全是这个熏的很多哈，到你下一辈子再读佛经的时候啊，这个感觉立刻就会出来，哎，你再有人告诉你说空就是空的时候你不接受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你加强了邪见，你还得把这个障碍去掉，这叫业那个法障，哎，你还得去掉它，你才能再学正见。
这要迈第一步很难
啊。对，但是呢，那个你说的对，人们呢这个圈子呀是躲不掉的，哎，躲不掉的。谁能学佛一看佛经就完全理解佛的意思啊？哎，都是要走弯路的，因为我们原来熏的都是邪见，这是必然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呢就尽量少走弯路是吧，哎，你听我多了，就是我整天讲，我这个声音特别差，整天讲就是这么喊，哎，
那老师你把那个空和完空
啊，这个完空啊，完空是指的什么？完空就是指的说什么都没有，这个绝对是错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如果什么都没有你连这梦都做不出来，如果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你梦哪来的呀？必须有一个真东西它才能升起一个假东西，所以它不可能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有人说，你说五蕴皆空就是什么，就是完空见，这个绝对是错的，因为五蕴是梦中法。你去问一个世间人说你做了一个梦，我说你那是都是妄想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他会说我说的不对吗？世间人都知道梦里头就是空，梦里头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我们不习惯佛说我们现在就是梦，哎，佛说你梦里都是没有，这没有一点问题，绝对不是完空。为什么呀？你梦里都没有，你梦外一定是真有的，你梦里都没有，梦里醒来你自然见到那个真实，对吧？所以说梦里都没有是绝对不是完空，哎，完空见是指的说，有人这么说啊，说梦醒了也没有，有人有这个观点， 有人有这个完空见，就是彻底空。佛说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比如说唯识，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，他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没有，也是梦里的，就是广有梦，一切皆假。有人这有这个观点，哎，一切皆假，哎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梦，也是假的，一切皆空。这就是真正的完空见，哎，把梦外的心识也否定了，那就是真也没有，全是假的，这是真的完空见。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，全是假的，这个假从哪儿来？你得有点东西才能生假呀，哎，所以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。
假的是个影子，它还得有个那个底层东西，哎，才能
哎
出这个影子。
对对对，
影子不能平白无故的出现。
那明心见性那个，那正德那空性和这真心有什么关系？
空性跟真心是这样关系。空性是指的假法没有这个道理叫空性，真心跟它是两回事，跟它没有交叉。就是空性是指的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么一个性质，这么一句话。所以它是说什么没有，真心是什么有，它俩的关系是什么呀？你只要证到空性，把梦空掉了，真心自然现前。
是不是就是说那个真空妙有的意思？
对，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但是呢，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它的本身的定义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就是说你如果理解这个道理，用这个词儿表示，那没问题。说真空妙有，说这个梦里都是真空，然后你把梦空掉之后，梦一醒见到真相了，那是妙有。为什么叫妙有啊？我们梦里看不见是吧？哎，妙有什么呀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，可以这么解释。但是这个平常人说的真空妙有，它是确切定义的。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真空妙有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历史上一个叫王弼的解释《道德经》的时候创造的一个词儿。写的是什么呀？是老子说的那个无。哎，老子是说什么呀？无能生有。哎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什么四象八卦。哎，他这个无能生有的无啊，他说这个无呢，他说是真空。为什么呀？他叫无啊。说妙有是什么呢？那个真空就是妙有，那个真空里头啊有你看不见的那个妙有。他这个真空妙有是一回事。为什么呀？实际上是老子啊，他发现我们这个世界呀，是一个他看不见的东西生出来的，这叫无能生有。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啊，老子看不清，《道德经》里头他是这样表述的，他说：“呼吸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呼吸，其中有物。”就是老子他感觉啊，恍惚感觉他这个无里头啊有东西，有象，有物，有东西，但是老子看不清，看不见。但是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从那个无里头生出来的。他那个真空妙有，王弼说的真空妙有是写老子这个东西。老子这个东西啊，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梦，这是这个三界唯有心，他不知道这个佛说的这个理论，所以他完全是把这个梦当真的。他只是说我们这些东西是一个无生出来的，那个无他看不清，恍恍惚惚，但是他知道那个无里头不是没有，是有东西。无不是没有，是初期佛经译过来，我们不知道佛说的这个无什么意思。这无因有，怎么佛说 无啊，说空啊，我们不理解，我们就用老庄的思想来解释这个无。一开始这个无啊，这个真如啊，空啊，就被我们译成叫无极。你去看，哎，那个原来的佛经早期的叫无极，就直接用那个无极生太极，就理解成老子说的无。这个无是真空妙有，就用这个，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。因为什么？老子的思想是把这个面前当真的，哎，他的无能生有完全是梦中造的一个，就是升起世界的这么一个理论。佛是否定梦中是什么都没有，是梦外的真心有。所以这个就是真空妙有的这个本意的定义跟佛经是不一致的。
对，老师，那个明心见性有缝吗？明心完了同时见了性了？
没有缝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，你哎，同时， 就是我刚才打了一个比方，你比如说你面前拿一个木板挡住眼睛了，哎，这是见的这个见不到真实，见的假象。你木板一抽，中间无缝连接，是吧？真相立刻现前，对吧？没有间隔，所以说你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叫得慧眼，同时真相就现前，就是三界唯有心，就看到所有众生心，中间没有空。所以说真正的佛菩萨修行啊，没有完空的时候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立刻就见梦外的三界唯有心的真相。
两个阶梯，原来是先明心，明心明一定程度之后你才能见到性。
明心是个积累的过程，但是那个到你就是真的明心了，心真的明的时候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这叫真正明心。
明心的时候眼睛就像就跟那雾似的，有一会儿雾了，一会儿又糊涂了，一会儿雾了。
不，你说的这个雾叫理悟，这个理悟增加增加增加，你这到没到那个正悟的时候啊，不算真正明心。到那个正悟，什么叫正悟？就是照见五蕴，限量见到五蕴没了，这叫正悟，这叫明心，真正明了。就是在梦中不能算明心，是你增加心的明的程度，哎，就是积累积累，哎，到最后真正什么叫明心？就是你梦是那个梦没有了，这叫明心，哎，在梦里都是暗心。
那个五蕴其实就是在梦中的形成的这些东西吧，
就是梦里看到的这些东西，分五份叫五蕴，哎，第一份是物质，后四份是精神，哎，组成世界。
还有哪一组呢？
哎，老师，我再
好，有问题好。
就是说，你怎么理解这个命和神？你相信命和神吗？
命是有的。什么叫命？就是你留的记忆啊，决定了你下一生做什么梦，我们把它叫做命。就是你比如说你善业多，下一生福报有，但是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，也有一些倒霉的事儿，哎，佛咱们直接说了义的啊，佛能给你预言啊，就是说你这一生到什么时候得病，到时候什么，不要说佛了，因为这个太远，我们就说这算卦的，真正算卦的高手能给你算出来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证明确实有命，这是这个命运哈。命运是谁定的呀？是你自己，完全在你自己手里。哎，你还说一个神哈，神也有。什么叫神呢？就是一个是绝对的神，那就是天上的神仙。我们头上不是28层天吗？那都叫神仙，那叫神。还有一种神呢，就是什么呀？福报比较大的鬼也叫神，这个鬼神呢没有明确的界限。这个大力鬼，哎，福报大的鬼，比如说这个鬼啊，住在河里，这个住在山上，那就叫山神、河神。这个住在庙里，哎，土，这都叫福报大的鬼，哎，这叫神，它不是天上的神仙，哎，但是就是鬼神界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呢，佛教。说有人说那佛怎么叫无神教啊？因为这个一神教啊是有确切定义的。什么叫有神教？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神造的，叫一神教。这佛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神造的，这个世界谁造的呀？我们大家共同造的，共同的梦。哎，我们就是神。你要说谁造世界？我们自个儿造自己命运。我们就是神，谁是上帝？我们就是上帝。你是你自己的上帝，哎。
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。可是您讲了，唐三藏不是这么翻译，他翻译有九相，也就是说，鸠摩罗什不够老实，他删掉了五个相。
还
有这事。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两派，一派认为。鸠摩罗什真是高明，删得好，使《金刚经》更加的精炼，读起来是朗朗上口，太好了，删得好。另一派就是反对派，认为鸠摩罗什，你是我佛如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徒弟啊，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你做评判，任改删掉了五个相，你这不是胆大包天，你这是。欺师灭祖啊，分的两派，因此这两派谁对 学错。
好，好，
我认为你应该把那删掉的五个项公布出来，由同学们，三圣学上的同学们自己考虑，完成一篇作文，在三圣学上的内部刊物上刊登。我认为鸠摩罗什三节的对，什么理由？我认为鸠摩罗什三节的不对，也提出理由来。不管是是对是错，说明我们的同学是动了脑子了，才有自己的立场。
好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好，学佛呀，就要有这种精神。就是追求真理，较真儿，哎，什么对什么错得说清楚，这样你才能成佛，才能增长智慧，哎，精神很好。这个事情啊，我是这么看啊，这个我们人间这个事儿啊，没有十分完美的事儿，因为你又要照顾这个，又要照顾那个，所以那个中儒家的中庸啊是很有道理的，就是你不要走极端，你呢找那个就是损失最小的，利益最大的。这是我们人呐、啊、能办的最好的事儿。我看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这个翻译啊是有道理的。你说他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，首先说一下他这个翻译的方法啊，他呀汉语不是太好。他翻译的时候是这样：手持翻本，口宣亲言，就是说他那个翻本是指的西域语言，就是现在新疆那个地方语言，还不是印度语言。然后口宣亲言就是他拿着那个翻本来说当时的汉话，他来讲这个意思。那个和尚们呀、啊、还有什么那个大学士啊，什么有宰相参加的，他们呢就在那听，他听明白这一段意思，他听不明白还可以问，他问确切了之后，他听明白这一段意思啊，他们来写这一段。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一个优点是什么呀？非常的优美，那些大学士那四书五经都烂熟，所以写出来你看那个宋的也不押韵，但是读起来呢朗朗上口，那个非常优美，这是他的一个优点。他的一个你说优点还是缺点，就是什么呀？他不是那么对应的准确，他只是这叫意义表，抓住他那个意思表达出来。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呢，他意思没犯错。所以他说呢，就是翻译的对，哎，究竟是玄奘法师呢，是直译成分比较大，就那儿有一个词儿，我这一定要有一个词儿，所以玄奘法师的译本呢都长。再一个是什么呢？读起来啊，拗口不太，这就比较别扭。那翻译文字嘛，很难翻译的，说完全用汉语写的那样的感觉，他这个是互有利弊的。结果呢，大家就喜欢读那个鸠摩罗什的，又短又上口，哎，都喜欢读，就不喜欢读那个玄奘法师的。你看他有利有弊，准确是好，但是呢人们不喜欢读，人们喜欢读那个短的，那个说的流利的上口的。所以啊有利有弊，所以呢鸠摩罗什也是很为难的，就是说什么，他知道勤人好简，所以呢我给你们啊译的简化一些。实际上玄奘法师也简化了不少，哎，也是我说过那个，说了别时辨别时两个时，所有的法师不管是真谛什么，全都是合成一个时。相在一梵文里头啊，四五个相全到咱们汉文都全译成一个相，这些法师们都这个凑合我们，就是勤人好简，我们尽量译的简练一些。但是他就有一个什么缺点呢？不准确了，你看不到原文的那个原本，这样的话对那个精细研究的人就不利，但是对于这个普通大众呢，我又没时间，哎，我这他就喜欢。所以这个呀不要绝对化，不要绝对看，他都有一利有弊，他们很难掌握。哎，说这个你像我在第一次讲金刚经讲了，咱们这个是讲十次，我第一次讲了十五次啊，讲的比较细，我就是六个本子呀，一句话我读六句话对起来对比之后，我那样讲的，六个，哎，六个本子，有一个是一个重复的本子，那个说错了，七个实际上是六个，我是那么对照。咱们因为时间比较短，咱们就有没有必要把玄奘的那个五个，那五个移过来，也这个就是当然那样更好，但是也不是特别那个，因为我把这意思说清楚。佛是说了九个，佛说的这九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举了一些说没有人啊，这个没有人没有众生， 他举了这个九个表示人的东西，比如说他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比如说他说无工人无农民无教授无什么这个扫大街的是吧，哎，他就是说打比方，就是说这梦里没人，他要是说少了呢，我们可能想不到，他就多举了一些，哎，没有这个工人没有农民什么的，他就这样举。哎，鸠摩罗什译呢去一些也好，是吧，也有好处，就是什么呀，我们读起来省事儿。你看四个，我们中国人呢喜欢四个，四六句是吧，哎，什么什么四句，哎，所以呢凑合我们汉人的习惯，搞得精简一点也好，要理解他们的用心，他们绝对不是说我这个想那个什么给你弄的听不懂，给你弄的这个搞破坏，他没有这个心，所以要理解。鸠摩罗什法师呢也是苦口婆心这个考虑我们众生的需要，玄奘法师呢也是考虑众生需要，但是玄奘法师呢这个人呢叫什么呢，就是哎，对，反正就是他那方面比较认真一些吧。他也译《大般若经》的时候，他就想啊，《大般若经》大量的重复，他就想这个重复的部分是不是我就不译了？结果晚上做一个梦，护法跟他说：“你不能不译，必须有一字就译一字。”结果呢，600卷，好，500多万字，译了几年呢，他就是累死的。译完《大般若经》，然后弟子请他译《大宝积经》，是吧？刚译几行，他就觉得。他因为译完大般若经了，他那个心呐、就感觉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了，心这么一放松，他这个心力就盯不住了。后来就几个月之后，是两三个月之后就去世了嘛。所以这个各有好处，就是说你译的戏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就读起来要费点事儿，这么来理解他们的用心。哎，
他是在用一个真的来解释一个假的事情，还是用一个假的事情来解释另外一个假的事情，让我明白什么是假而已。
都不对，他是用假的语言来解释一个真的状况。他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他想告诉我们真况，可是他让我们看不到，怎么办呀？只好入我们的梦，用我们梦中人的语言，用我们梦中人看到的形象来相似的描绘他实证到的真实境界。所以说是用假的语言来描述一个真的东西。不是真的，哎，就是他是佛法是假象，他想描写一个真的东西，但是他本身不是真的。然后呢，说那假象不是真的有什么用啊？你按照这个假象的方法来这么假想，就会留下真的记忆，最后就能让你从梦中醒来，能让你见到真相。他这是一个让你见真相的工具，哎，对。
问题啊，就是因为听老师讲这个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经常跟我们讲如梦观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清醒意识啊累积到10%，我们就证到初地，就会从梦中醒来。然后我问老师，那我如果这辈子，不管是姻缘也好，还是根气也好，我证不到10%，99.9%怎么办？那下辈子怎么办呢？这不保险呀、我能不能去？
那
肯
定不得了。老师给你受尽。
对，就问老师，我说那个跟西方
受不了，
跟往生或者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它有什么联系？
在轮回，第二在下个轮回，
这就是我
又证了。
这是很实际的问题，这个也很好回答。我们现在讲的呀是一个远大目标，是吧，是我们总目标，我们要从梦中醒来，证到初地，然后最后要成佛，这是讲的这个大道理。具体说我这一生，我们还可以定一个近期的目标，就是我这一生要达到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目标啊分一些阶段，是吧，就好像我们要到这个要走到比如说南京，我们第一天走到哪儿，我们定一个今天的目标，就是今生的目标，这个很好回答。我们今生的目标就是我们如果不能从梦中醒来，不能证到初地，我们希望今生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下一个梦呢到一个有佛的净土，有佛的梦中，哎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听佛说法，比现在就好多了。我们现在是听的佛的末法，是吧，听不到佛亲自说法，不能亲自问佛问题，我们是光看佛的文字记录，我们来理解很困难。哎，我们可以发愿，我这生结束的时候往生到一个有佛的净土。佛的净土啊有无数，有很多， 哎，这个现在大家流行的呢是念这个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也可以，你往生东方琉璃世界也没问题，你往生这个脑袋上边的这个弥勒的净土也没问题，只你到一个净土就是到所有净土。这就好像那个你看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每天早晨呢是用小曲儿结了天花，然后呢供养十方佛土，到十方佛土献花回来才吃早饭，所以你到一见一个佛就等于见一切佛，所以到哪个净土都是一样的。这个然后到净土的方法呢，我看啊有时间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啊。到净土的方法就是两个，第一个呀你要发愿，就是你要有这个表示，有这个预言说我想到有佛的净土，你没有说我根本就不想到就到了，那不可能的。第一个要发愿，第二个要念佛，不要这个念佛这个念字啊不要狭义化。什么叫念佛？是想念佛，就是你想到佛的佛国，你得跟佛呀心心相应，就是有共振，有这个有联系，哎，他才能把你接过去，你得跟他心接近，哎，所以呢你得想念佛。这个想念佛呢有三种方法，一个是叫持名念佛，就是念佛的名字，这是一个最容易办到的，但是效率也最低。这个然后还有比较复杂的方法，效率高。第二个叫观想念佛，就是你直接想这个佛的形象，直接想那个净土的那个净土的殊胜景象，哎，这样更容易跟那个净土相应，效果更好。但是呢，难度大。观想念佛得在定中把那个佛观出来，比如说你阿弥陀佛，你把佛像挂在面前，睁开眼先仔细看，你先观他的头发、面部。你观清楚之后闭上眼睛，你能在闭眼睛把它那个像现出来，说耳朵我忘了什么样了，睁开眼睛再看看，然后再观再观，慢慢的这要在这个定中啊，你就能在定中真的把佛像现出来，这叫观想念佛。所以这个要求定力，这个比较难，但是有一个既容易效率也最好的，就是第三种念佛，叫实相念佛。什么叫实相念佛？就是因为佛是什么呀，我们刚才讲了，就是那个佛的心，佛的心是什么组成的呀？是全部佛法的记忆，就是所有的佛法他全学的非常的通达，非常的圆满，这个全部佛法的记忆组成他的法身，这就是佛的真相。什么叫实相念佛？就是念佛这个佛法的记忆，说佛法是什么呀，就是说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，这个是讲一切法的真实相。所以佛的这个心的记忆是记的都是真实相，记的都是真理相。你直接念佛的这个真相，这个真理，这叫实相念佛，就是你直接念佛心里想的什么，这叫实相念佛。佛是想的都是真实相，你直接念真实相，说什么叫真实相？五蕴的真实相是什么呀？是没有五蕴，是他是梦幻泡影，哎，五蕴皆空，这是五蕴的真实相。你所以说我们现在直接学般若经，学心经，学金刚经，每一句都是念诸法的真实相，这叫实相念佛。你念的这个留下的记忆跟佛留的记忆怎么样？完全一致，形成共振，就是最容易感应，跟他心相应，这个念佛是效率最高的。但是呢也是可以说难度最大，因为什么呀？修定，现在很多不学佛的人，那修定修的都是非常圆满的，四禅八定，想入就入，想出就出，都不畏难。但是你想得到佛法正见，想知道诸法的真实相是什么，刚才从咱们讨论你就体会到了，在末法里头非常难。我说全世界全是讲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全是颠倒的，只有这儿讲空就是空，有就是有，你可见多难理解，可见多难理解。哎，你说那些人智商不高吗？这个是禅定修的不好吗？是这个布施修的不好吗？什么忍辱修的不好吗？哎，不是，仅仅是因为智慧不够，就是看不懂佛说的空，看不懂佛说的无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呢，叫你说难也难，你说不难也不难，怎么样啊？ 佛说空你就理解空就行，哎，佛说云空你就想五云就是空，佛说一切如梦你就说一切如梦，你要说也很简单，就想法一变你就跟佛心完全相应了。实相念佛它的效率高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后前边也学到了，后边佛还要重复，佛重复那个句式重复25次，佛重复一个对比重复了7次，在金刚经这么短。什么对比啊，就是说一个人以满3000大千世界7宝供养诸佛，这个呀在鸠摩罗什译本只译出来一处，其他5个译本都译出来了，好多处都译出来了。他满三千大千世界7宝供养谁呀，是供养诸佛。说他的功德大不大，须菩提说的太大了。佛说你要是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，这个四句偈不是就是指的一个诵的，一个诵的是四句偈，它这是个长度单位，你读它的一段话，你的功德是它没法比的。道理在哪儿？就是因为你是实相念佛，你直接念佛心里的真实相，你直接念的佛心的思想，你跟佛心一致，你这个念佛是什么功德都没法比的。你可见实相念佛力量多大。所以说你在这个末法如果真的相信五蕴空，真的相信一切如梦，你真的这样一念留下记忆，你的这个实相念佛，你对你这个往生的帮助啊非常的大，他的功德就这么大。哎，我们下边还要佛重复了7次这个对比，你就知道念佛方法是3种方法。哎，持名念佛、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。持名念佛最容易，效率最低，实相念佛不容易，但是呢效率高的不得了。哎，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什么呀，就是临终往生。这个关于净土呢，我们还可以以后还可以介绍。下边我们金刚经学完了，可能学唯识，可能就会这个，我们会介绍，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些其他的净土。不是往生净土啊，不是都难的，条件不一样。哎，这个往生这个弥勒净土啊极其容易，容易的你都不相信，都很难相信。哎，你们要愿意提前看一看，你们去找一个经叫佛说弥勒菩萨上升兜率陀天经，哎，那里头就讲怎么你想升兜率怎么升，条件非常容易。以后我会提问题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。
有后门。
哎，有后门。
去净土了，我下辈子比如说我有幸还是投胎为人，是吧？但这个现在你刚才说现在末法的时期已经是佛法的末梢了，我再投胎在人类就没佛法修行啊。
对，
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到净土，没有佛法的世界，那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就怎么，我想有一个除了净土还有一些什么，比如说我可能要去的，除了这个人类，如果说现在在投胎为人
啊，
但我担心没有佛法了。
首先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有六道。哎，你最大可能是在这个世界的六道轮回。哎，那个生神仙啊，是这个下地狱啊，或者是转畜生啊，都有可能，这是最大可能。因为你看那个湖南平阳乡100多个人都知道自己前生是谁，而且都不远，才几十里地，是吧？那个湖南电视台什么好多电视台都报道过。哎，证明啊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六道轮回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但是这个世界呢末法是越来越末法，到几千年之后就没有佛法了，所以这个条件不好。世界呢有无数，咱们先不说别的世界，就我们这个世界，鬼道众生我们就看不见，天道众生也看不见，所以那个你到另外的世界我们现在肉眼更看不见。但是呢佛说了世界无数，上下叫十方世界哈，都十方还挨着的我们的，隔一个然后一个挨一个，它无数，所以世界啊非常多。也有人呢在各个世界来回转的，俄罗斯不是有一个火星男孩说上一生是火星人吗？哎，这个也有其他世界，我们也可能到其他世界去。我们这个世界会坏，我们这世界坏的时候啊，我们所有的众生都会投胎到其他世界，到一个新的世界形成适合人生长的时候我们又会回来。哎，所以这个，然后这个说净土哪有，十方都有净土， 十方，你看西方有极乐世界，这是说的过十万亿佛土，实际上不一定过十万亿，中间就有其他佛的佛土。哎，东方上下南北方都有佛的世界，很多，以后我们慢慢介绍。
弥陀经里讲过，
哎，对，弥陀经，对对对，啊，对，这个讲这个的非常多，这个容易得到这个信息。嗯，好，我们先回下啊。